我现在适应用哪一种方法，到那个时候你用这个方法最好。还有呢，因为你自己内心上面这种错误的执着去掉了以后，所以啊，真正的大善知识佛菩萨要想来帮帮你，你自己的障碍拿掉了，他这个加持很容易进来了。这个最后那点尤其重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现在普通一般的这种毛病啊，眼前想尽办法要改除它。眼前什么办法呢？先入为主。哦，听见了一个办法，总觉得哦哟，懂了不得了，哎，那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呢，又要自己去弘法，又要执着，就是这个对，别的都不对啊。然后呢，拿这个根据来否定别人的，也是性相二众啊，互相决裂是非。那同样一个法门当中，也是你不好，我不好，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的。我们始终要把握住概念啊，这个小乘的声闻乘的行者，他因为急于求了脱生死，所以你看看当时的圣者，听见这个法门，他赶快修，别的天塌下来也不管，那他解决了，好了。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记的话，这才是绝对不是这做了一个法我觉得懂了，而你这个不对啊，这已经完全错了。你要想去弘法，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我们要根本有一个认识。再不然的话呢，像我们现在这样，实际上也跌跌求求一下学到了以后啊，跌跌求求现在自己也晓得，我是要走的大乘的路线，圆满佛法的，但是呢一口气要走上去，不要说本来这个大乘啊，也并没有说一口气成佛，何况现在教理并不圆满，那我随分随礼把我所知道的能够跟人家说一点，那个时候应该采取的办法是说，那我现在啊很高兴遇见了这个法，非常好，当然佛法是八万四千法门，我知道的这是九牛一毛，用这个上面呢步步深入。所以除了自己知道的把它能够啊流传以外，对其他不知道的法门，一方面自己内心呢无比的敬仰羡慕，同时还要去赞叹随喜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应该有的态度。你心理上面你已经呢种下来圆满之因，你的行为也正是跟你这个因理上面下的种子相应，一步一步上去啊，这是我顺便一提啊。所以那么现在呢，下面看看这个四阳四个道理，这四个方法怎么样。这个四个道理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呢，决定所破，不是我们要进出这个障碍吗？那么先确定说我要去掉的这个根本的障碍，这个所破除的这个执着，这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第一个哦，我们要洗掉脏垢，一定要认得这个脏垢是什么。就是我们衣服上面什么地方染一个戒啊，这我想我们大家有经验嘛，染了个油戒以后啊，你水里一泡那个油就看不见了，那你洗了个半天呢、那没办法。所以一定啊事先在那个地方如万一水里泡了见不到的时候啊，你一定把衣服那部分先拿出来，然后呢事先呢、把那个废肥皂去对着啊涂在那个上面，然后放在水里继续，对不对？那是泡了水不泡。所以现在我们对着这个也是一样，你一定要先把握住你对峙的重心在什么。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修行，大家说啊修行修行了，哎，那你怎么修行法不知道，那你怎么修呢？所以我们为什么始终在质疑上面转，我们所以来修行，这个真是了不起啊，殊胜的善根，所以这层启发了，启发了这个善根呢，所以那个时候真正重要的始终要注意这个概念。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这里啊，先把整个的大轮廓认识，然后这个轮廓里的重心纲要在哪里也有这个认识，然后呢从这个上面 找到我们下决的地步，然后呢一步一步上去，是每一个都是这个样的啊。那么现在特别的已经缩小，就是就这一部分来说，针对着这个地方找我们所破的无明的根本在哪里，所以把所破的对象啊要确定。那么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原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呀，人我之，我人下至众随眠时，也有我之坚持不舍，必信即是居生我者。那么现在这地方简单的说，你看这个我执这个东西啊，妙极了啊！乃至于你睡得非常昏沉的时候，对这个我啊，还是牢牢执着，从未有舍弃。那这个执着的心，就是叫具生我执。所以这个在广论上面详细的说明。今天我听你们在温习的时候啊，去解释这个我有哪一个，就四个定义，什么说了半天，其实啊。讲道理的是有这四个定义，在平常我们根本不晓得有这四个定义，你不知道一样这个我执执执牢牢的，所以你在文字上面尽管把这四个定义下得很清楚，对不起对不起，不一定用得上啊，对不对？我不是说这个四个定义没用哦，这个四个定义有个特殊的意义哦，我就是说万一你们不了解，在这个文字上面空转，然后觉得这个就对那个不别的不对的话，您就走错了，就这样。它发相有它非常重要的严密的地方，从这个上面分析的话，使得它一点遗漏都没有，这是它的严密的地方。可是不信万一弄得不好，在文字上面空转的话，转得了不相干，它还在那儿就在自以为自得啊。所以特别的现在这种简单扼要的说，这我执这个东西怎么样，那就是就这么深。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尽管呢集中精神，有一个人喊你一下，因为这个是代表你的，你立刻就警觉了，乃至于睡着的时候别的事情可以吵不醒你，喊你一个名字你醒过来了，为什么为什么，那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所以哪怕重睡眠的时候，这个我执啊一直在，而且是与生俱来的，无始以来生生死死相转。那么所以是确定这个所破的，当观彼这，这何为我，是有个我。那么他为什么是有个我，那么我这个这是我执啊，这种心里面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个我执啊。比如说我叫日常，人家喊他哎日常法师，那实际上很明白的，这个我这个所执的就是什么，执的这样东西，这样的东西的代表用一个名字来，就是这个东西，这样这样。那么这个日常法师所代表的什么呢，这每一个人当然你有你的名字了，那个代表的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能执的心所执的这个对象，所执的个我是什么呢，如何执我，他怎么这个法执法呢，如是甚细观察彼者，便见彼彼非执于身心总具上假名案例，乃至假立之我唯有自体。哎，你经过的上面这样的仔细的观察，实际上呢，上面、啊、这地方没说的很详细啊。现在应该这样说，我们呢，将从这个地方如果仔细去观察的话，就要观察什么？说现在是的，的的确确，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有一个执着的心里面去执着这个我，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我叫某人，人家喊你，当然你可以任何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这地方有一个人说净通法师，他马上就站起来了，乃至于随便说林居士，他就马上站起来了。那么显然的，这个字本身是什么，他并不是执着这个林某人或者是净通法师这几个字，而是执着什么，执着这个四个字上面说安立的这样东西，对不对啊？如果拆开来的话，写一个进写一个通，随便写在那里，他根本不会去执着这个灵，到处都是灵，可是对不起妙了，把这个三个字摆在一块，这个所代表的假立的这个东西，他才是执着的对象，对不对？这个大家清楚不清楚，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的， 可是这个名字如果拆开来放在别的地方，你不会去执着它。把这三样东西说案例起来，是代表的这个东西才是你是执着的。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呢，不是执着我们的身心总序上面这个东西，不是，而是在这个假立上面有这个。换句话说，不是执着这个名字三个字四个字，不是执着，而是说这三个字这四个字说案例有一个代表你这个东西，这个才是你，因为有个实在的你所执着的。这个了解不了解？对吧？现在清楚了，这概念很重要哦。差一点点，平常我们呢含含糊的说我只能是我们什么，说这个五蕴，不是的。这个我是什么，在五蕴上面说假安立的这个形象才是。现在用那个刚才三个名字来说明，大家清楚不清楚？哦，这个概念很重要哦。一步之错，你就错到不要哪里去了。所以当年印度很多部派的这个差别就在这个上头啊。我们现在好像听起来很容易，我是绝对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我自己的亲身的体验，的的确确是要有传承的大上师，这个是增长。那当年我们为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闹了很久很久，我始终是迷里糊涂的，就这样。总算后来啊非常幸运，所以我觉得始终觉得你们呐、真是有大善根了，在这个地方能够很容易的就得到了这个概念，第一个建立起来。如果这个有不清楚的话，你们等一下就要问，如果这个概念弄不清楚的话，那下面就谈不到。当然有很多同修啊，前面的一大堆一片迷糊，那暂时不必忙啊，暂时不必忙，先把前面那个次第弄清楚了，然后我们继续下去。被具身我之属之自我，皆所破法。那现在他前面所说的这个我之这个是什么？也这个内涵找到了，他这个重心找到了。现在我们所要破的，决定所破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要破除他的这个具身我之所破的。处若未能知识其我，这也不能知无我矣。假定说你一开头的时候对于你说破的对象没有当下，这就是当下认识的话，你没办法破除它。所以前面一再说明了，同一属缘，形象相反。我们举的比喻，你叫拔草，你一定要把那个草是什么看得清清楚楚，拔得一点都不错，那个时候你就拔条大。所以他前面这个才所以告诉我们说，那个我知的形象不是这个五蕴，就是在五蕴上面所安立的有一个我。所以他又应祖师告诉我们的话，实际上这个经论上面无非都在说明尽天师运未错属即是不知被已死无。你没有碰到你是妄执的这个事情的话，你不晓得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你妄执的啊，你根本不知道，不晓得妄执的话，你当然不晓得它是妄嘛。你一定要把你说执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真拿假呀，你一定要把那个你说真正的东西拿在眼前，然后呢当下就观察。那个时候啊，如果你能够如理脑筋认真的一观察，才看得出真假，否则嘴巴上面谈了个半天的话没有用。这第一个啊，这个没有建立起来的话，那下面根本不谈，下面根本不谈。所以我们说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修修佛法那始终啊，这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所以一开始是问你们跑到这来干什么的啊？修修佛法，佛法的重心是什么？然后呢至于是戒定慧，戒的特征是什么？然后呢定如何定法，这每一样东西如此。现在我们会到最后了也一样的，一步都不能放松。第二个要义会决定良品。什么叫决定良品啊？这个是确定说破的范围。我们现在从前面第一个 已经确定的所破的这个五啊，就是在五蕴上面说假安立有一个实在的字体的东西啊。五蕴我们现在不去管它，的的确确这个五蕴上面有一个假安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有这样的功效啊，我们叫它做我啊，因为叫它我，所以你给它那个名字，这个名字代表你，喊这个名字你会说是我在这里，因为这个形象都来了。但这个东西本身呢，却不是有自信，不是天生来的，这是假安立的啊。那么现在这个东西假安立在什么上头呢？假安立在这个五蕴上头。这个假安立在五蕴上头，请问它是跟这个五蕴呢是同还是不同？是同还是不同？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要破除它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安立的东西的范围如何。你不能太窄，太窄的话破除不干净，也不能太广，广的话破除也没用，乃至于徒劳无功。我举一个比喻，比如说现在我们呢要拔草，草太小了，挖树根，当然是这个是根本嘛。然后呢你去挖树根的话，一定要确定树根的范围，如果太狭的话，你就砍了半天砍那个树枝，树枝虽然砍掉了，那个树根还在没用。或者你虽然砍掉那个树根，树根砍掉一半，还有一半留在这里，那个还会长出来，对不对？这我们晓得的。所以这个太狭不行，又遗漏不可以，还有呢太广也不可以。你挖那个树根，树根在那里，你在那到处都就乱挖，挖了一大堆啊，这个也是不相应，也是不相应。因为太广的话有很多错误的东西会产生，所以现在呢确定了这个属破的我在五蕴上面安立的，确定不出这个范围，而且也不能多不能少，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我一定只有这两样。哪两样呢？要么跟这个五蕴是同样的，要么跟这个五蕴是分开的，再没有别的了啊。就像我们以前曾经说过的比喻，现在我们这里啊要决定一件事情有两种啊，你同意的啊，还有呢就是不同意的，就这两种。再没有第三类，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啊永远不能解决，这个我们大家了解的。所以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案例的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否则呢离开这个有没有别的了？没有了，没有了。说被见者见故，我者属之自我，倘于无缘上有者，欲自无蕴为一为义啊。因为这个要破的五在无蕴上建立的，那么请问这个我呀跟无蕴是同一呢啊，就是说跟他同样一样东西呢，还是另外一样东西？离痴二品，当时更无第三品，只有这两样东西。一番有则不测一二品故，如果有的话一定不出这个范围，你不是就是他，那么就是离开他，是离开他，如果不离开他，那一定就是他。故一了之，一一互回之理而成。为什么要这样的？一跟一啊，确确相反，不是一就是一，你天下再没有别的事情。你像我们室内的光明，是比如我们一些房子里边是黑还是亮？如果黑的时候光明一定没有，有光的时候黑暗一定不在，不会说半暗半不暗，没有这样的事情。什么叫半暗半不暗呢、啊、看得见就看得见，看不见就暗了，就是这样。是那么同样的这个道理。纵观藏年论云，离于一度外，属于形象法，决定不得有，此二互为故。除了这个一度就是一以外啊，其他的决定不会有。因为啊这两样确确跌体相反的啊，换句话说，那他们两个正互相正对峙的，就是这样的，对面碰上了，两个就这么两个的量，就这么两个量，再没有别的喽。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 如果还有其他的，我们一定要找出来，不能遗漏。同时呢，也不要再多，多的话你跑到别地方不切题，这个东西啊又是杂乱无章，这没有用。那么第二个又决定了啊，所以第一个确定要破的对象，第二个破的确定的对象一定是这个样的相状。那么既然确定只有不是业就是义，所以现在我们呢进一步就要去破它了，这第三步真的破它。所以真正说起来就是，第一个确定你破的对象，第二个你确定所破的对象以后，那个所破对象在这个上面假立的是跟它意思义，第三个就破。那么既然这个案例的时候是不是业就是义，所以破的时候分成功，看看一当中有没有，换句话说我跟那个五蕴是同样的，这个里边可能不可能，还有呢说不可能，不可能，那么只有在不同样的，不同样当中可能不可能又不可能，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你了解原来啊没有这个东西，那是虚妄啊而安得起来的。所以要破的时候分成功一跟义，那么第三呢破一品，第四破一品。现在我们看看它一品怎么破法。破一品呢，是若属之我与五蕴是业，应成一性，此又三过。假定我们所知的这个我，因为这个我在五蕴上面建立的，假定这个我跟五蕴是同样东西的话，那么如果同样当然就是一个东西了，如果说你把它看成一个东西的话，那对不起，毛病就来了，非常明显的大毛病有三种。下面的一，数计自我应称无用，你记得这个我没有用场，因为这个我就是这个五蕴，对不对？你何必再记一个我呢？根本不需要了嘛，用的时候不需要，但是呢的的确确，这比如说我现在上这个坐姿啊，这坐姿的名词啊，那个是什么，同样的这个一样啊，就是这些东西什么木头啊人工啊建立起来的，这个上面呢假安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个假安立的形象你给它一个名字叫坐姿，就这样。那么如果说这个坐姿的的确确有它的特别的特性啊，那么当然现在呢我们就找它的特性，这个特性不一定不离开这个那这个木头这个板，或者离开这个另外一样东西，如果是不离开它的话，那么这个名字啊没有什么用场的。为什么？如果有用场的，比如说我没有这个坐姿的名字，我把那个茶杯摆在桌子上面，你不叫它坐姿，这个茶杯摆上去并不有的，因为你没有这个名字，那个茶杯摆上去跌掉了，对不对？你摆在这个上面，你摆上上面，摆上我如果用在那写字就是写字，这个坐姿的名词有没有没关系啊，对不对？大家了解不了解啊？因为这个名字是在这个形象上面呢所安立的，对吧？是，这是说它有它的功效，就是当它的坐姿的你想到哦所指的这个，所以在我们概念当中啊把那个坐姿跟那个名字啊连在一块儿，但是呢它绝对不是实实在在的有这个像柱子这样的名字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所指的柱子嘛就是这个嘛，就这个东西。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的话你不叫它柱子啊，那至于没有这个柱子的名字啊，这个也可以，是不是这样？你叫它不是叫它柱子，那么日本人叫什么我不知道，如果英文人叫 table 啊那没关系，或者叫 desk 那没关系，因为你没乃至没名字那就都可以。反过来说呢，这个名字也没有什么实在的重大多大的用场了，就这样。这个这是第一个，可这个不是个最重要的，对吧？第二呢，我应成都，我们现在讲的是我是一个就是我，现在呢五蕴实际上呢对不起五样东西，讲起这五样东西来的话已经是啊归纳成五样东西，真正说起来拿起自五样东西，比如说我们那个身体，哎呦，头啊、脚啊、手啊、脑啊、头发啊什么等等，假定这个东西就是我的话，对不起，这个也是我，这个也是我，那个也是我，到底哪一个是你呀？那就不对了，是不是？那这个很清楚、很明白，因为这是这个上的假安立的，实际上没有实在的东西。 如果这些东西都是你的话，你头发剪掉了你就死掉了，那个指甲剪掉了你就死掉了，那至于如果万一不幸的话，那个手切断了你就死掉了。现在不，心脏换一个都不死啊，这样，所以这个也不是。还有呢，第三个，我应有生命，对呀，这个实法跟心法都在生命当中，而我们执着这个我的话是牢牢不可捕的东西，啊，牢牢不可捕的东西，那至于比如说我们就这记着的灵魂，啊，这样这个不对。实际上佛法里面不讲灵魂，色跟灵魂是两样东西哦。啊，初故为如数记应称无用，亦如记我原为成立驱舍五蕴之作者。若我与蕴成一体，这离俗起之蕴必有无能取者。那么前面讲的这个道理是一种，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实际上呢，理路上面在这句话当中才说得更清楚。我们说应该记得我啊，根本不需要的，为什么呀？初第一个故事说，为什么说第一个故事我们在这个上面记得个我没有用呢？因为实际上我们真正所执着的是五蕴上面所假安立这个相叫做我，然后呢有了我就有我所执的对象，就是这个五蕴，是吧？所以我说，哎，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所执的那个，对吧？说起来，哎，这是我的身体，我的头发，这是我的脚，我的心，我的什么？很明白的，这是我所执取的这个法。就像我的眼睛，是我所执的这个东西，在这种状态当中。这个跟我跟眼睛是两件事情，很明白的，对不对？那很千真万确嘛，这是我的眼睛，这是我的书本，我茶杯，我干什么，我的身体怎么可以是一呢？所以这个上面就告诉我们了，是吧？这个时候啊，原是成立驱舍五蕴之作者，若我与蕴成一性的，这离俗取之蕴必有能取之故。这样，自性无分之法，不可安立为一法故。因为如果是自性的话，那么这个自性本身，它就是自己，就是自己，你没办法分的。现在居然可以说我来拿我，我怎么拿我？那个地方很明白，我啊，这做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这两样东西啊，这两样东西。而这个自性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所以它记这为我的话不应当，不合理的，完全不合理的。这是第一个大故事。众人云：离于俗起云，必无能取我。即云即是我，如我称无用。那所以众人上面告诉我们了，说离开能起的俗起的云呐、啊，必有再没有能取的我在，没有。所以你把这个蕴看成我的话，这个我变得没用了。这个第一个道理刚才说的，这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是什么呢？为若我蕴是一者，如一人有五蕴，一人有无我。对呀，如果说我执着这个东西是我的话，那么人有五蕴，这个我不是也有五个了？或者反过来说，我既然是一的话，那五蕴也成一。啊，那入众人云：若蕴即是我，蕴度我也度，那也不对了。固然是说我变成共五个也不可以，然后呢，五样东西变成一样东西更不可以，这种一样的道理，这个完全说不通的，完全说不通的。那五样东西变成一样东西的话，那我的头就是我的脚，是吧？那怎么可以呢？啊，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心，那绝对不可以的。